我们今天所看的是撒迦利亚书的第二章。那我们上次曾经说过在第一章从第七节开始，在一个晚上当中，他有七个异象，好像看见七个特殊的一共八个异象，看见八个特殊的神的启示。那他就一个异象一个异象在讲，那这个过程中有的时候他会有一段好像信息，包括解释也包括应用，这些意象的意义是什么。因此第二章是讲到他第三个意象，那第一章后面有提到两个。那第三个这个意象跟第二个意象之间的关系是在于都是有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意象。第一章结束的那个短短的意象就是有四个角，然后四个工匠。四个角是什么？他说是打散了犹大以色列耶路撒冷的脚，是列强怎么样把犹大国以色列国灭亡了，把耶路撒冷毁了。然后又有四个工匠，这四个工匠要打掉四个脚，表示说他要来保护以色列。但是第二章的第三个意象呢，也是关于耶路撒冷的，但这个耶路撒冷的意象，第三个意象主要是提到，更进一步的提到说耶和华他成为耶路撒冷这个城墙这个圣城的保护。他说我是一个火墙，这个火墙来保护，所以因此没有敌人可以进入耶路撒冷。那同时他也提到，他两次提到说他要与这些回归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锡安城的百姓同在。所以因此第三个意象是一个正面的提到对耶路撒冷的将来，而且这个意象所提到的时间却不仅仅是刚刚他们回归的时候，而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往前看。因为那是公元前大概五百六十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意象讲到今天已经相隔2500年，所以很多的事情在今天也是逐步的应验，或者说一点点展开。我们说抽丝剥茧啊，或者说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先知的预言很多时候是多次的应验，就是说在某个阶段你已经看见了一点，然后再往后，再往后，再往后，所以它最后的应验往往是在最遥远的未来。撒迦利亚书跟哈该书都是讲到犹太人回归重建圣城。那哈该那本书呢是非常等于说狭窄的，只提到重建圣城的事情。撒迦利亚书同个时代，可是撒迦利亚书所讲的是从重建圣城讲起，好像那个眼光一看超越时空，一直看到2000多年后今天的世界的历史。所以他提到了很多关于耶路撒冷的事情，在撒迦利亚的时代并没有应验，甚至在耶稣的时代也是局部的有一点点应验的样子。但是一直到今天你可能看得会比较更清楚到底撒迦利亚在说什么。所以呢他一开头是说那个意象是什么，这意象是第一节到第五节，他用这样开始，就是说我又举目观看。我说举目观看这个字在上一次我们就提到过好几次的意象的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所以第一章18节，我举目观看，这里又第二次提到我又举目观看，以后到第五章还会再出现这个字。他看到什么呢？他是看到有一个人手里拿着准绳。准绳是那种过去在建筑的时候常常用一个准绳，譬如说要垂直嘛，所以他下面一个铅块这样拉着准绳，盖房子的时候也用准绳。那但是这个准绳这个字跟前面用过一次的准绳是不一样一个字。那么在前面当他鼓励他们要重建圣城的时候也提到要用准绳，在第一章16节提到我的殿要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但那个准绳是建筑用的，就是我说一个铅锤一个线，这种准绳那是盖房子用的。但第二章第一节我看见拿着准绳，我们翻译成准绳这个字跟前面的字不一样，那个字是指什么？ 应该说拿着一个量尺，也是测量用的。可是这个尺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们那个铅锤那个东西要拿直线用的。准绳是做什么呢？他说他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有多长，所以是横着量的，不是垂直的那个铅锤。那横着量干什么呢？多宽多长？他其实那一个人后来称为有一个少年人，就是这个连少年人，他拿了个准绳去量耶路撒冷多宽多长。其实这个意思就是他要盖一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城墙多宽多长，然后多少材料，很容易算嘛，多宽多长乘以高度，多少砖多少石头，你就可以算出来。所以他要去量，他看见的是这个。所以然后第二节说，我说这我是谁？当然是先知撒迦利亚。撒迦利亚先知就问这个人说，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去量量耶路撒冷多宽多长。那第三节就有一位天使一直在跟撒迦利亚讲话，所以知道在整个八个意象中一直有个天使叫做跟他说话的天使，所以那个是他的陪伴者，也是好像是他的导游，一直陪伴他，甚至有时候解释你看到了这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一位天使在去的时候有另外一位天使迎着他来，那另外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所以第四节的对他是指跟撒迦利亚讲话的天使，可是又有另外一位天使，所以两位天使。那另外一位迎着他来的天使对跟撒迦利亚讲话的天使说，叫他去告诉少年人说不要量，意思说不要量。那因此这一位叫跟撒迦利亚讲话天使去传话的那个天使，就是第一章里面提到过叫做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那这一位耶和华使者显然是天使当中的好像是领队的，因为在第一章的里面那些其他的天使骑着马到世界各国报告消息，回来跟这个人做汇报说现在全地安息平静。所以接受汇报的那一位耶和华的使者，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像是天使长一样，一个天使长。那现在的第二章也是一样，这一位天使甚至可能就是耶和华的使者，或者说这位天使长命令跟撒迦利亚讲话的天使说，你去告诉那个少年人，年轻人。这边的少年人，我们的理解，今天我们用少年这个字通常是指十几岁的年轻人，但在古代的时候四十岁以下就叫少年人啊，所以我们大家70%-80%都是少年人，只要你不过四十岁，所以不见得是青少年啊，就是年轻的一位。就告诉那个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因为无城墙，所以不必量也不必盖城墙，那你去量多宽多长干什么啊？所以因此这个意思是阻挡那个连去测量耶路撒冷多宽多长，也就是阻挡他去建造城墙的这件事情。那因此在圣经解释的时候，很多的学者们在研究，就是说这几个人是谁，比如说这个人是谁，已经有两位天使了，一位是跟撒迦利亚讲话的天使，一位很可能是天使长或者说耶和华的使者。那这个少年人去拿准绳的是谁？是不是有是另外一位天使呢？从这个上下文看起来，他没有说这个人是一个天使，所以更可能的他就是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也没有说名字，那很可能的一个表达，还是一个，因为这个先知的意象都是一个我们叫做象征性啊，启示文学用象征性的数字、象征性的形象、象征性的人。譬如说这个先知书或者是那种叫做预言式的信息，常常有数字的代表性，像前面提到四个角、四个匠人，未必是一二三四的四，就四面八方的意思，多数的意思。有时候常常会提到七，这个数字都是有预表性的作用，而不是真实的一个一个这样来算。 那因此这个人或者这个少年人所代表的是什么？很可能所代表的就是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回归的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了，他们的目标本来是要重建圣殿，工程暂停了，现在又开始恢复了。可是在盖圣殿的过程中，他们会不会同时想到，那这个城怎么办？这个城曾经被攻破过，城墙是损毁的，我们要把城墙盖起来，所以量一量多大，盖圣殿之外我们要建圣城。从人的角度来讲，很自然会有这个反应，盖个圣城，盖个城墙，这样我们才有保护啊。如果没有城墙的城市，敌人要来就来，要走就走，那强盗土匪也来啊，我们怎么保护自己？城墙就是保护的一个作用，所以他们要去建一个城墙，所以很自然的有这个想法。可是为什么天使叫他不要量了？第一，这是个无城墙的乡村，无城墙的乡村的话，一方面当然待会会提到那没有保护怎么办，可是无城墙的乡村也代表着它的境界是可以无限制扩张的。你他提到说，因为将来人民和牲畜甚多，如果你一个城墙围起来，塞满了就塞满了，住不下。我去过中国就发现，中国现在城市哈越搞越大，北京市是以前北京市大概有十倍二十倍大。以前像什么在北京，你知道什么北边的大兴啊，南边的什么，东边的什么，哇，那个区域以前都是乡村，现在都变成北京。上海，上海市现在也是以前大概有二十倍大。以前你说我是上海哪里的，一讲哦什么什么地方，那都是以前在下放劳改的时候都还有算到上海的某个村庄在那边劳改的，这边有劳改营，现在是上海市。所以当然现在的城市是没有城墙的，要扩就扩，要这边是算成这个城，所以现在城市都是无限扩大。那这个就是一个无城墙的概念，就在于说它的疆界是没限制的。原因天使是说，因为将来这边的人民牲畜甚多，这一点在后面这个先知的信息当中有一个回应的，有个回应，就是说的确将来这个城人民牲畜甚多，不仅是回归犹太人人民牲畜甚多，事实上他后面有提到，因为将来许多国的人都会到这里来归附耶和华神。所以你把一个城墙画起来，好处是保护自己，缺点就是自我设限，限制一个框框在这里了，一方面保护你自己，可是再也容纳不了别人了。可当耶路撒冷这位锡安城成为万国万族万民所共同归向的地方的时候，那因此耶路撒冷是没有城墙的，它的扩张是无限制，所以你不要盖个城墙，你不要去量，所以这个意思在这里。但是当我们提到正面的来讲，它是无城墙无边界可以无限扩张极其繁荣的一个城市的时候，很自然的第一个反应，可是现在呢，当你没有城墙的时候，会不会仇敌也会进来呢？那我们怎么保护自己呢？所以才有第五节，耶和华就说了，耶和华说，我自己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所以耶和华自己要成为这个保护，他成为一个火城，这个火城就是说敌人要进来要穿过这个火的一个城墙，否则你进不来。那换句话说，降下来的话没有人可以进来，我是你们的保护者，虽然没有一个有形的城墙。当然你今天去耶路撒冷还会看见那个古城，还会看见那个古城。我第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大概就是三十年了，1987年我第一次去耶路撒冷去开一个化学会，因为我听说有个国际化学会议在耶路撒冷举行，什么会不重要，去耶路撒冷，那去国际会议只要你投一篇文章被接受的话，我们可以名正言顺的公费，所以我们就投了一篇文章，居然被接受，不但被接受还可以在公众宣读，论文很多等级了，贴壁报是一种了，宣读的是更高级的嘛。 因为全部进入的时间宣读的大概就是从头到尾一个礼拜或者五天大概就十几篇可以宣读的嘛，那是贴壁报100多篇的，接受可以宣读。所以我就带着两个我的研究所的这个同事手下到圣城耶路撒冷，哇，第一次去耶路撒冷那种感觉很不一样。那那个是个化学会嘛，我学化工的，所以有一些时间讨论的内容跟我的关系不大，所以有一天我就没有去听他演讲，一个人没有导游去逛圣城啊。当然去的时候你车子一去就看到那个城墙嘛啊，然后一个人在那里逛，哇，那时候发现没有导游逛圣城啊最好了，你要去哪就去哪。我还钻到坟墓里去了，他那个城墙下面有一个坟墓，那是我事先读过材料，就在圣殿的东门口，现在被封起来了，因为穆斯林不想让耶稣重新回耶路撒冷，就把城封起来了。但是将来耶稣重回来的时候，你什么墙挡得住他们？他就把他门封起来了，但是门下面就是一个坟墓。我看到个材料，那没有导游嘛，我就一个人逛逛逛逛到这里，哎，看到那个城门下面是个坟墓，哎，真的是有一个像一个坟墓，还有一个洞。我就钻到坟墓里去了，啊，真的是一堆的死人骨头啊，等等等等，所以它是有个城墙的，现在是有城墙的，啊，当然这个城墙是好几个时代盖的，最后除了最早的圣殿城池以外，然后最后到耶稣时代，那个希律王也盖过，你看这个石头就知道，希律王的石头的那个城墙的石头特大，一个石头大概5吨到10吨重。哇，然后还再往上一点，大概就是曾经多次的战争打掉，所以再补修补修补修，所以它有不同的石头，不同的那个、一直对对对对对，最后的石头就是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的时候盖的，之前还有十字军东征盖的，一层层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圣城，你看到所有耶路撒冷的照片，你都不会忘掉，清清楚楚的一个城墙。但是为什么要屡次改建？也就是说每一个盖好的城墙都曾经被攻破过，然后要补修，只是你的石头越往上越小颗，最下面的就是希律王的那个石头好大，一个长有时候4-5米宽，3-4米长，这样哇，好大的石头，后面补修就小块一点，越上面越小块，越上面越小块，越来越穷了嘛，没钱了嘛，大石头太贵了，然后但是墙被打破了，所以就要再补修。所以你就知道你再好的城墙，包括希律王那种超大的石头的城墙，在耶稣之后公元70年提多将军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照样毁掉了。所以今天只看到城墙的最下面2-3层是希律王留下来的，之上都已经各朝各代的了。你任何的城墙要保护你自己其实都是有限，但今天耶和华说，我会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真正的保护是来自于神的，没有任何人的力量，任何坚固的城墙都可以被攻破的。你看到今天的圣城那些一层一层的石头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看见历史的轨迹，一层又一层，不管是什么时代盖的城墙都曾经被打破，然后要再补修，然后越后又被打掉，那上面再补修再补修再补修，这样耶和华才是我们真正的保护者，这是神对当时回归的犹太人的一个应许。然后呢第六节开始就不是这个意象了，第六节开始是你可以说是先知撒迦利亚跟这些天使或者跟耶和华神之间的一个对话，或者说把耶和华的话传递给当时的犹太人，所以是第6到第13节是先知本身的一个信息，有时候我们叫做神谕，英文叫做 oracle， 神谕，神的谕旨，神的宣告。第6节，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样的话的表达方法啊， 头跟尾，前面是耶和华说，后面是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包夹起来表示说这句话是耶和华宣告的。这里面内容是两个，一个是我过去从前把你们分散在天的四方，把你们是谁呢？就当时撒加利亚是对当时从巴比伦回归的犹太人说的，你们曾经被神分散在四方，换句话说，犹大国的灭亡带来的人民的流亡，这是在神的旨意之中的，是我让你们被分散在天的四方。但是如今，就是这个对比哈，现在如今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来，我过去把你们分散，现在我给你们机会，而且我让你们回来，回来吧。但是以前是天的四方，现在回来为什么只从北方回来？因为你今天看世界地图的话，以色列的北边就是黎巴嫩，黎巴嫩北边就是叙利亚，再往上就可以到土耳其了，这是今天的地图。可是如果你要知道当时的地理环境的话呢，耶路撒冷不是以色列这块地，约旦河东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约旦，约旦国，约旦国事实上从约旦河东往东走的话呢，基本上是沙漠，基本是沙漠。所以以前的时候打仗的时候，进攻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军队一定从北方来，从来不从东方来，因为东方是大沙漠，你得在沙漠中行军三天五天到一个礼拜，那不行，大批人马吃什么喝什么，尤其是没水，你不可能从沙漠进来的。所以因此从来没有敌军从东方进来，那从南方进来就从红海湾上来。那时候古代公元前五六百年七八百年的时候，没有这种强大的海军可以有成千上万的部队用船过来的，所以从南边的红海过来不可能，从东边从西边的地中海那边过来也不会有，那时候没有海军，没有这种船可以进成千上万的军队从西边进攻，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方，总是从北方来。那会从南方来，会的，那是从埃及来的，埃及来的。但是那时候在以色列国历史当中，所有的外患都是埃及以外的地方，那就是不管亚述，后来的巴比伦，甚至波斯帝国，所有的军队进入以色列都从北方来。所以因此北方所代表了两个意思，敌人是从北方来的，攻击的都从北方来的。第二个，当犹太人被俘虏到各地，要回归到迦南地，回归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也只能从北方来，犹太人没有从西边地中海来，不会从南边红海来，更不会经过沙漠来，只有一个地方会来，从北方。所以因此神说，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北方之地所代表就是被俘虏的地方，被掳之地逃回来。过去我把你分散，现在你们要回来。但是我们中文的圣经这样写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原文希伯来文圣经原文的有一个韵味啊。因为我们的中文的圣经是说，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我们中文是这样写的，希伯来文不是。希伯来文的最初的两个字连续，如果用希伯来语的发音就是吼吼，这样两个吼吼，这吼吼是什么意思？在通常我们翻译的是这个吼这个字，有时候可以翻成就是好像一个呼喊的，你通常会这样吼吼，什么意思？你任何语言都会这样子吧，嘿嘿嘿。你中文这样叫，英文这样叫，你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哎，你会这样叫嘛？就吼吼这个意思就是说，哎，注意或者什么意思？所以有的时候在中文的翻译再看上下文来决定。那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两个字的意思可以翻译成来啊来啊。所以我们后来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的修订本，有种中文修订本就翻译成来啊来啊，然后一种新译本就把翻译成哦哦。就到那个音啊，吼吼，他就翻成哦哦这样。所以第六节的开始是来啊来啊，耶和华说，是这样讲。那我们中文的和合本把这两个字去掉，所以因此没有感觉到那种迫切感。 所以因此先知在传讲信息的时候，这边不是意象，是他开始传讲信息的时候，一开头就是好像耶和华这样说，来啊来啊，耶和华说，你们过去被我分散在天的四方，现在回来，要从北方之地回来，就这样回来回来，这是一个命令的一个动词，命令式的动词，然后要从他们从北方，北方就是指的被掳之地，第七节就提到巴比伦，所以从北方用巴比伦在预表，从那个被俘虏的地方要回来，回到哪里？回到原来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这是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子孙说，这是你们的地方。但是当他们背叛神的时候，神为了管教他们，就把他们赶散到天的四方。现在时间到了，耶和华说，好了，我让你们回来，回来吧，所以你们要逃回这个地方来。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呼吁呢？因为到了可以回来的时候，有些人还不想回来呢。不一定说哦，逃亡好像这个地方不是我的家，我要回家。你在外面住久了，你还不一定真的想回家。我们当中大多数人，不管你来探亲或者定居的，我们都是所谓移民，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在美国出生的，我们的孩子可能是在美国出生，那是不一样，我们是第一代的移民的。那如果你来了美国住了很久很久以后，所谓的家乡是什么？像我自己的同学来讲，我的同班同学大多数大学毕业当完兵，23、24岁就离开台湾，然后来美国读书、工作、结婚、生子，所以2/3、40多年的时间是在美国的。前20年从小出生到大学毕业在台湾，所以什么地方是他的家？如果你说回台湾，他会想，我爸妈过世了，同学大部分都在美国，在台湾没几个人，所以那是我的家吗？所以当然我们现在生活舒服了，台湾也好，这边也都很好。那当时犹太人是被俘虏到外国70年之久做难民，可是现在可以回归了，那理论上会不会高高兴兴的想回归？不见得。所以因此耶和华要呼吁说，来啊来啊，我现在要把你们带回来了，回来吧。因为当时的确有很多人还不想回来。如果你读旧约历史当中的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就记载了巴比伦帝国灭亡，波斯帝国兴起了，波斯帝国的第一个君王就下令犹太人可以回归，不但是犹太人，因为波斯帝国的政策跟之前的巴比伦亚述帝国的政策不一样，亚述帝国跟巴比伦的政策是征服一个地方，当地的人不是杀了就是搬走，避免造反，那基本上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不是杀掉就是搬迁以后，你到外的地方去，你很难纠集一些人可以来造反，留在本地总是祸根。所以因此亚述帝国跟巴比伦的政策就是把他迁走，这是为什么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亡之后，除了被杀的通通被迁居到今天高加索山附近，那是以色列10个支派大多数人是流散在那个地方，而且这些人很多在历史上从此失踪了。可能有些人的考证是说，在中国四川的羌族很可能是那个时候以色列的被迁移到中亚一带，然后屡次迁移，最后进入中国，有可能，我们现在不能考证。虽然说他们有很多文化宗教的特征跟以色列有点像啊。总而言之，迁移后来是巴比伦帝国兴起的时候，就把犹大国灭亡了，因此犹大国的人不是杀了就是全部搬走。可是到波斯帝国兴起以后，波斯帝国的政策刚好相反，所有各国各族的民回到你自己家乡去， 但他不是遣送回去的，他是容许你自由回去，你可以选择回去。所以斯拉基你就看到了，后来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所罗巴伯是谁？所罗巴伯是犹大国一个君王叫约雅金，18岁就被俘虏到巴比伦去了。约雅金的孙子就叫所罗巴伯，他的爸爸叫色巴撒，所以就算家谱的话，他算是约雅金王的孙子，所以是皇族后代。他带领着犹太人回归，可是圣经上的记载只有26000多人，26000多人回到耶路撒冷，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先知撒迦利亚的时代，他们重建圣殿，就是这2万多人。可是当时在整个中亚、中东那一带，所有流散的犹太人只有26000人吗？我看可能超过10倍都不止，因为70年之后繁衍，然后生子生孙等等，但是只有2万多人回归，很多人就留在他们原来的地方。所以这边神透过撒迦利亚宣告，就是说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来，你们应该要脱离，第7节，与巴比伦同住的锡安民啊，应当逃脱。他们是与巴比伦人同住，当然巴比伦帝国灭亡了，巴比伦人这边所说的未必只是巴比伦帝国的人，我想他也是一个象征性的意思，就是这些外族的人，这些不认识耶和华的人，他们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价值观，你与跟他们同住的这些人应该逃脱他们回来吧，让他们回来。所以你就了解在那种历史的背景当中，很多的人不一定想回归，有的人的确是想回归，因为历史的发展在1947年二次大战结束了，1947年联合国通过以色列可以重新建国，建国的日期1948年1月1号，二次大战刚结束。那你知道在德国希特勒的时代，600万犹太人死于煤气炉，被毒死了。然后他所管的国家，因为希特勒最强盛的时候，他管的不仅是德国、波兰、捷克、挪威、法国、比利时，全欧洲，西欧除了英国以外，整个欧洲是被纳粹党希特勒的帝国所控制的。在那个地方犹太人都受逼迫，然后在德国以外的俄罗斯犹太人也是被逼迫的。所以总而言之，犹太人在当时二次大战期间过的实在不是人的日子。所以一旦宣布可以回到以色列重建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在1947年12月31号，就是第二天就可以独立了哈，在地中海外海，几百条的货轮带着几十万的犹太的难民准备回归。他们要回归，为什么？他们在德国，在波兰，是他们是二次大战幸存的，没有被放到毒气炉去毒死的。可是他还会觉得波兰不再是我的家了，他们可能在波兰住过300年，他们不欢迎我们，德国不是我的家，欧洲不是我的家，俄罗斯不是我的家，那怎么办？回到我自己的家以色列。所以那时候以色列独立是这样开始的。那时候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你原来寄居之地不欢迎你，相反的你可能有迫害。现在二次大战结束，希特勒输了，你怎么知道将来会不会再有一天再被逼迫呢？所以那些犹太人很想回归，所以一夜之间将近100万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国进入以色列地。因为在英国管辖的时候，到1947年12月31号以前，犹太人不得进入巴勒斯坦，这个禁令已经执行了1800年，从罗马帝国开始，后来改朝换代变成东罗马帝国也是这样执行的。因为东罗马帝国那时候是基督教国家，也是反犹太人的，后来是穆斯林的国家，穆斯林也反犹太人，所以所有的改朝换代，没有一件事情从来没有改，犹太人不得进入巴勒斯坦， 一直到二次大战前后，英国人统治巴勒斯坦，还是不准犹太人回归。这个命令到1947年12月31号截止。所以在截止之前，在领海之外几百条船上，几十万犹太人就等着上岸。到1月1号立刻上岸，可立刻上岸就迎接的就是以色列独立战争的第一天，因为阿拉伯国家要把以色列国家灭亡，要他们赶下海等等，这我就不讲了。但你可以了解什么叫做难民，什么叫做回归的那种心态。可是1947-1948年那时候犹太人迫切想要回到巴勒斯坦的心情，却不是先知撒迦利亚那个时候的心情。那个时候70年了，而且他们当时在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之下是当作难民，可是后来是波斯帝国了，波斯帝国对他们蛮优待的，要回国你就回国，不回国你当然可以安居乐业。因此很多犹太人就留在寄居之地，还不真的想回来呢。可是耶和华就透过撒迦利亚说，你们过去一直与巴比伦同住的锡安民啊，不属于他们，回来吧，就呼吁他们回来。那第八节，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这边有两个字，和我们中文圣经是有，不过旁边有个标志啊，差遣我去惩罚，那惩罚那个字在原文是没有的，所以你看和合本的圣经它就旁边或者下面有点点点，就这两个字是加上去的。现在目前所有圣经学者认为这两个字是多余的，他没有要惩罚。什么意思？万军的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他要差遣他到列国去。这个他是谁？差遣我，这个我是指先知吗？有可能是先知，也可能是一位天，那位耶和华的使者，那位天使。为什么？到那些曾经掳掠犹太人的列国，在当时是指的亚述、巴比伦这些列国，在今天来讲，你可以说所有欺压神的百姓的列国都可以算在内。因为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什么意思呢？眼中的瞳仁其实就是我们瞳孔了。那在希腊文的希伯来文的原文就是 the gate of eye， 眼睛的门口或者眼睛的窗子，所以就是瞳孔嘛。我们眼睛看东西从这里出来。那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眼睛哈都是很敏感，譬如说有人这样不小心碰了一下眼睛，或者你自己不小心碰一下、你自然的反应就、马上要保护，因为眼睛的瞳仁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他说所有欺压你们犹太人的，你是欺压什么呢？因为眼睛的瞳仁是神，眼睛的瞳仁是神看为宝贝的，是很需要保护的。你敢碰，你碰我的眼睛的瞳仁，你就是触犯我，你不得好死。神的意思在这里。为什么要去列国？为什么加了一个惩罚这个字？实际上原文没有这个意，没有这个字，意思有一点像，就是为什么到列国去宣告审判的信息？因为这些神的百姓是神眼中看为宝贝的瞳仁。而你这个摸，这个摸不是这种温柔的摸，这个摸这个动词事实上是有点攻击式的摸，就是恶意性的这样攻打。你触摸我的百姓，我的子民，你就是触摸到我耶和华眼中的瞳仁。那你会有什么反应，什么结果，你想也知道。所以因此神会差遣他到那个地方去。然后第九节说，看哪、我要向他们轮手，就是好像挥手要击打他们的，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辱物，你们便知道万军的耶和华差遣我了。所以因此神要审判，要攻击这些曾经攻击触摸神的百姓的这些列国。所以从这个来讲，主要是说这边是一种用负面的表达，说我要保护我的百姓，保护我的子民，谁敢触犯他就是触犯我，然后神会轮手，还用手来攻击他们。那么 过去曾经被这些列国做奴仆的服侍他们的人，将来会变成奴仆的奴物。那事实上，当波斯帝国推翻的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在这个之前，波斯人是巴比伦帝国的奴仆。现在倒过来了，波斯人统治巴比伦，所以就是被做奴仆的人现在倒过来会来统治这些曾经压榨他们的人。那第十节之后呢，是提到另外一面，这个是另外一个正面的应许。他说锡安城啊，锡安常常所代表的就是耶路撒冷，但有时候用锡安这个字。那锡安这个字事实上是出现在大卫攻取耶路撒冷作为他首都之前，那个山就叫锡安山，那个地方就叫锡安，所以锡安跟耶路撒冷是同义词，只是以时间来讲，锡安可能比耶路撒冷的时间名词出现的更早。他说锡安城啊，或者说锡安的百姓啊，你们要欢乐歌唱，因为我要来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是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们中间，你就知道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了。两次提到我要住在你们中间，两次有提到这句话。那这个住在你们中间这句话，事实上是一开头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要进入应许之地，神借着摩西就对以色列百姓有这样一个宣告。那这个宣告在哪里呢？在刚好今天早上我读经的时候读到出埃及记29章，也是两次提到我要住在你们中间。出埃及记29章的最后两节45节，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一样，这边是两次重复，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他们的神。所以在撒迦利亚书这边重复提到两次我要住在他们中间的时候，那你知道历史已经经过了将近800-900年了。摩西的时候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迦南地，就是神应许给他们的，中间的波折就是后来国家灭亡了，他们被俘虏到巴比伦去了。所以第二次从巴比伦回归就好像第二次出埃及一样，因此神第二次对以色列人宣告当年他对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说的话，两次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所以对于当时从巴比伦回来，可能怎么讲，从被掳之地回来，你可以说虽然不见得是穷光蛋，但是几乎是一无所有，回到了圣地也是满目疮痍，什么都没有，没有圣殿，没有城墙，然后容易灰心丧志的这些犹太人，神说正如你们当年出埃及的时候一无所有，但我要住在你们中间，我是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对于当时跟撒迦利亚一样从巴勒斯坦从巴比伦回归的犹太人而言，这个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要住在你们当中，两次这样讲。那住在什么什么当中，这个住这个动词哈，事实上跟一个名词这个字根是很像的，就是会幕，会幕那个字，神搭了一个会幕，那是与摩西会面的地方，叫会幕，见面的地方，就是一个帐篷。那时候还没有圣殿的时候，就是一个移动性的圣殿，就是会幕。那么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当我们提到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那个希腊文的住在我们中间，它的原文的翻译是道成了肉身支搭一个帐篷在我们当中，所以那个住也是用希伯来语的原文的意思，那个住不是普通的住房子的住，是搭了一个帐篷，就是一个会幕，神跟人见面的会幕，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那个的意思也跟以马内利有点类似，以马内利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这些字都是有相关的。所以因此撒加利亚在这边说，我们要欢乐歌唱，因为耶和华要住在我们当中，甚至你可以说耶和华要再一次支搭一个帐篷在我们当中。这个帐篷后来变成圣殿，而现在回归的犹太人呢，一无所有，没有圣殿，没有城墙，现在我要支搭帐篷在你们中间。虽然那个圣殿将来会重建，那只是个象征性的，最重要的是有神的同在。所以因此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可以清楚的明白了。同时更特别的是，十一节说那时候必有许多的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不仅是回归犹太人了，许多国民也要回归，而且归附耶和华。对当时公元前500多年的犹太人回归来讲，这是很难想象的哈。我们犹太人信耶和华，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对，外国人算什么？列国的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跟耶和华有什么关系？可是先知的预言，我就说从那个时代公元前500多年已经往前一直看2000多年，一直到今天，今天的真的以色列人还是各国各族各民的基督徒，我们归附耶和华，称他为我们的神。所以在今天你就很明白这样话在说什么，可是在2500多年前的时候，恐怕当时的犹太人听到这样的话，心里可能有个问号，这是指什么呢？但这句话就是呼应前面所说的，为什么耶路撒冷是一个没有城墙的乡村一样，它是没有边界的，没有限制的。因此各国的人当要来归附耶和华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容纳各国各族的人无限制的扩张。然后12节，耶和华要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这个意思再一次肯定，这个地方是我的地，耶路撒冷是我圣殿所在的地方，是耶和华所居住的地方。那在这个整个之后的结束，因此第13节，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在第十节，我们中文同样的翻译是西安城啊，应当欢呼欢乐歌唱。同样在希伯来语来讲，可能这两句话要对调，应该是什么呢？欢乐歌唱，这是个命令式的动词，是放在最前面的。所以如果要这样翻译的话，第10节可以这么说呢，欢乐歌唱啊，锡安城的百姓啊，所以这个命令是放在前面的，不是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是倒过来，欢乐歌唱吧锡安城的百姓啊，是这样的意思。这句话跟第6节刚好是一个呼应，第6节的开始也是来啊来啊，耶和华说我从前吩咐在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回来。那第10节开始是一个动词，命令式的动词，欢乐歌唱吧耶路锡安城啊等等，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所以当我们想到神的同在，会有欢乐歌唱，可是结束的时候却是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态度，静默无声。所以你想到神的同在是应该静默无声呢，还是应该欢乐歌唱呢？这好像两种不同的，我们称之为当你在像我们来教会参加崇拜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欢乐歌唱呢，还是应该肃穆安静？所以有两种教会的聚会方式，有一种教会是非常庄严肃穆，我们连所有的圣诗都是慢慢的，非常很少有欢乐诗歌的。我不知道你去过多少教会，有的教会就是这样，整个聚会圣乐都是那种非常庄重的。那有的教会呢，从头跳到底，啊，就跳啊跳，要欢乐哎欢乐，从头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啊。可能年龄不同或者教育背景不同，那这边同样开头是欢乐歌唱，最后是要静默无声。其实你可以这样想，两个不是哪个对哪个不对，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 其实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况下，当你想到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的确我们是欢乐歌唱。可是另外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当圣洁公义神出场的时候，你到底该怎么样？你可以参加一个什么一个重大的会议啊。那如果说好，这个会议的最高主持人，假如说是总统吧，或者国家领导吧，或者什么的时候，但没有来以前，我们可能喝点鸡尾酒，很欢乐。哎呀，老朋友，很不错不错不错。啊，一宣告，某某人来了，全部一点声音都没有。那时候不是说有时候你不对对劲了哈，最高领导来了，你看，哎，你好，你好，你们搞错啊？这个时候可不是让你在那边好像老朋友一样啊，不一样。那时候全部的声音都给我静下来，然后恭迎这位最高领导，可能是英国女王出来了，可能是什么国家的总统出来了。总而言之，当有一个最重要的人临出场的时候，你正确的态度表达方式，静默无声，这是最大的敬重。那时候不是那里面狂呼乱叫的时候，除非是刘德华歌星出来，那就不一样。刘德华是什么？刘德华他只是个歌星，他不需要静默来对待他，他不够这个格，对他就是哇叫啊，什么歌星啊、影星啊、韩星啊这种东西，你的粉丝就是这样哇这样，就因为他只是那个层档次、那个层次。可是当耶和华出场的时候，可能最合适的态度就是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他圣洁公义的神，圣经上甚至用形容他像烈火，所以所有在他面前的人都要静默无声。当年在西乃山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第一次向全以色列百姓现身的时候，当然还没有用人的形状出现，他在西乃山上，圣经上记载在山上雷轰、闪电、火光，天地震动。你说当时的百姓是什么感觉？非常恐惧。最后他们告诉摩西说，不要让耶和华对我们说话，他跟你说就好了，然后你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听从，不要再在我面前露脸了。太可怕了，因为神像烈火。所以在这个地方，撒迦利亚用这样来提到这个信息的结束的时候，他用这样来结束的时候，正如先知哈巴谷在哈巴谷书的结束的时候，有一段他也是有提到这样一句话，哈巴谷书第二章最后一节20节，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也是一样，当耶和华在圣殿中，我们都要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可能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你不知道哈，有少数人知道，我们每次开始聚会前，我说请大家安静默祷，准备开始崇拜，诗情会弹一首诗，我们没有唱啊，噔噔噔噔噔噔，那首歌是什么？那首歌就是哈巴谷书2章20节，肃静，就最后的结束就是当肃静，当肃静，那首歌。所以只是诗情，只是弹奏，我们并没有唱。以前我们在教会诗班，我们聚会前的时候是诗班唱这首诗歌的，在诗情伴奏之下唱这首诗歌。那首诗歌就是哈巴谷书2章20节，在主在圣殿中，那歌的名字叫主在圣殿中，主在他的圣殿中，所有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肃静，肃静，我们三次肃静。那首歌很短，其实这就是我们在进入圣殿参与敬拜的时候，固然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欢乐的诗歌，可是我们的心态要有一个平衡，同时有一个肃穆庄严，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理当用这种庄严的态度对他，所以要肃静 可是同时想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心里面会涌出赞美，所以欢乐歌唱。但是如果你只有欢乐歌唱而忘掉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是不可以轻慢的话，有时候我们对神的态度就偏到一种轻佻，偏到一种好像不知分寸。所以因此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在这两个当中取得一个适当的平衡，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这一段圣经给我们什么一些属灵的一些原则呢？我总结一下。第一方面，我说先知的信息既然是启示文学，他的眼光就不会局限在历史的某一点上，虽然对他的读者来讲他要先提醒一些他们当时知道的事情，可是他的眼光往往看到更遥远的未来。所以撒迦利亚书包括这一章所提到的有很多关于耶路撒冷的一些意象，是包括到耶稣的时代，甚至到今天21世纪整个世界的局势，包括各国各族的民都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个事情是在今天你才很清楚的看见。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的犹太人，神借着撒迦利亚呼召他们要离开巴比伦，要离开巴比伦。那这个巴比伦是什么？我们今天不是被掳的，我们没有哪一个国家是我被掳到那里去。我们的巴比伦是什么？其实巴比伦是一个帝国，没有错。但是在新约哥罗西书第一章，这个保罗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保罗这样说，我们过去一章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这个权势也可以翻译成像国度一样，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从黑暗的国进入爱子耶稣基督的国。那个黑暗的权势，黑暗的国度，就好像我们的巴比伦。我们过去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活在那样一个世界当中，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完全是跟这个世界是一样的。我们是被罪恶所辖制的，现在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成为基督徒，就进入基督爱子的国度里了，应该是有属灵的自由了。因此我们要脱离那种，所以圣经当中太多的经文了，我不能够一一列举了。总而言之，我们已经不再是那样的人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再过那样的一个生活了。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是有提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他就提到说，以弗所书第四章，你们学的基督却不是这样，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一个旧的人过去了，是新的人，我们已经脱离巴比伦黑暗的权势，我们已经进入基督爱子的国度，所以我们的生活形式为人应该不一样，所以要出来逃离巴比伦，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过去有一种属于世界跟世界上的人一样的价值观，所以呢我们要跟这个有分别，有分别，不然我们就同流合污嘛。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七节也有提到这样的话，他是引用旧约圣经先知的书，他说，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从他们中间出来，他这么提到是巴比伦，离开巴比伦吧，离开巴比伦吧，在先知书里面。那么保罗在这边用没有提到巴比伦这个字，但是一样的意思，我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有分别，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所以我们需要离开巴比伦， 巴比伦不再是一个地方，不再是一个国家。今天有很多人说世界末日要来了，所以我要离开哪里？如果在美国你要选一个要离开的地方，我想第一个要选的是离开旧金山。美国的巴比伦或者是索多玛大概是旧金山，同性恋之都。第二个排名第二的大概是波士顿的。那我们真的要离开旧金山，离开波士顿？我想巴比伦不再是一个地方，甚至也不是一个什么国家。巴比伦所代表的就是一个黑暗的权势，一种价值观，一种人生观。我们过去是属于那个的，但现在我们不再是这个，我们要逃离。第三个就是神应许要住在他的百姓当中，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过去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支搭一个会幕，一个帐篷，住在以色列当中，跟他们同进同出。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约翰福音我已经说了，他住在我们中间，那个字就是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那现在呢，我们已经不是耶稣的时代了，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与我们同在。所以在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也是第六章十九节，还有类似这样的话，他就说，岂不知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而且你们不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所以今天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会幕，一个帐篷，我们也不能亲眼看见耶稣，但如今是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那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节是提到教会或者基督徒的群体，神住在我们当中，这属于神的殿。所以不管在我们个人的心里面，在我们信徒当中，神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今天神给我们的应许。第四个就是提到耶路撒冷会成为万国万族万民归附的地方。其实这些预言不仅是撒迦利亚，还有别的先知也都一再的提到这样一种将来好像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一个美好的远景。那么无论是先知以赛亚书跟先知弥迦书都提到过同样的一句话。那以赛亚书呢，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个山是什么？就是锡安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是比撒迦利亚还要早一百多年的先知以赛亚。弥迦书第四章有完全一样的话，我们不知道这句话是先是弥迦说的以赛亚引用，或者先是以赛亚说的弥迦引用，但不重要，他们两个同一时代的人都有同样一个应许，将来耶和华殿的山，那个锡安山高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锡安山，来寻求耶和华的面，寻求耶和华的教导。那这个应验以及万国会归向耶和华神，在以赛亚书的结尾的时候他也一再提到像这样的事情。而这样的预言其实在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各国的人都有一批人归向耶和华。所以在以赛亚书五十六章最后要结束的时候，第六节他有提到说，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等等。所以这些人第七节，我要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遭拒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遭拒的人以外，我要遭拒别人来归并他们。所以前面要遭拒的人是这些被赶散的以色列人，流亡的人，但是除了他们以外，我同时耶和华说我还要召聚别的人，就是别的国别的族的人来一起跟他们合在一起。所以 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先知以赛亚神的启示已经让他看见，将来有一天耶和华不仅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神，他是万国万族万民的神。而今天摆在我们眼前的就是，的确他是万国万族万民的神。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包括普世宣教的时候，有时候难免会灰心丧志。譬如说穆斯林是个很难传福音的，但我相信一件事情，神应许的事情必然应验，也因此将来必然有相当多的穆斯林转向基督。而今天在过去20-30年之内，我们已经看见了一点点苗头。过去20-30年之内是过去1400年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因为过去20-30年之内超过1000万的穆斯林转向基督教，转向基督，单单伊朗可能超过100万，还有 Nigeria、 苏丹、非洲的国家、中东的国家，加印尼，总加起来大概超过1000万，有人说2-3千万，我们不知道真正的数字，真的是有天晓得。但事情已经在发展，即使是最不容易接受基督的穆斯林，神已经开始动工。那在其他的民族，包括我们中国人当中，你也可以看见神过去这些年来的一些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相信普世宣教这个目标是可以达成的，不是我们的能力的问题，而是神应许这件事情会实现。所以因此，所以这是为什么耶路撒冷，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是一个没有城墙的，是个兼容并蓄的，可以有更多的人会进来。所以最后关于崇拜方面我已经讲过，我就不再多说，就是怎么样兼顾欢乐歌唱跟庄严肃静。那最后一个问题是，一开头那个少年人要去量圣城多宽多长，要盖一个墙。从今天的角度来讲，我说过盖一个墙是一个自我保护。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个矛盾，或者说一个需要去平衡的态度，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是跟世俗人不一样，可是我们该不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墙呢？有一个墙固然可以保护我们自己，免得我们跟世界一样同流合污，可是有一个明显的墙呢，也可能是外人就进不来了。我们是该跟这些样的人保持某种的开放的关系态度呢，还是应该划清界限呢？这往往是一个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的。譬如说对同性恋者，我们不赞成同性恋，可是对同性恋者，我的同事是一个同性恋怎么办？像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还是我画一条线，同性恋的不要做我的朋友，我是要这样的态度呢？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某种的接纳，但是帮助他改变呢？前两三个礼拜我去伦敦的时候，营会快结束的有一天，有一个人就带着一个男的，一个慕道朋友，他是同性恋的，他叫他来跟我谈，我跟他谈了好几个小时。他是个慕道朋友，还没信，但是几乎要信了。最后呼召的时候他是信了。那我有跟他讲圣经上的道理等等等等，讲了很多东西，但我是希望让他了解，他自己一直有很强烈的罪恶感，可他好像出不来那种感觉。那我就不多说整个的情形，但我意思就是说，像这样一个人，我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他？是拒之于千里之外呢，还应该说啊，没关系，没事儿，哎呀，有些人生下来就这个样子，我的包容要到这个地步呢？还是应该完全这样的，我碰都不要碰他？我到底该怎么样？我没有简单的答案给大家，但我觉得他不要我们筑墙，这个当中提醒到好像耶稣说的一句话，也是需要我们去思想去琢磨的，没有简单的答案。耶稣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耶稣的祷告也说，但他没有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如果不属于世界，我干脆离开算了， 那也简单，虽然不一定是最好的答案，但是耶稣说我没有要你们离开这个世界，但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这个当中有一个微妙的平衡，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我们在这个世界，可是我又不属于这个世界，那我怎么样靠神的恩典在他们当中成为光成为眼，然后呢影响他们，以至于他们也能够归向主，他们归向主的时候，他们也会成为另外一个光和盐。所以这个当中耶稣不排斥税吏和罪人跟他们吃饭，但并不等于耶稣说继续犯罪吧，没有，他没有要税吏继续做税吏，所以马太税吏成为耶稣的门徒了，撒该税吏长为主什么都丢了，所以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他是税吏而拒绝跟税吏做朋友。所以我想我就说到这儿，求主给我们有点属灵的智慧，好好祷告，我应该怎么样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甚至影响这个世界，这永远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也知道根据我们的经验，就是一个人如果刚刚信主，往往他是最容易传福音的。我们的经验是一个人只要信主超过五年以后，他大概不太会传福音带人信主了，其中有个原因，他周围几乎没有一个非基督徒朋友了。我是学催化剂的，我在想说将来有一天如果我要写一本书，我会要写一本催化式的布道法，把我第一个化工博士论文叫做催化剂的博士论文，加上第二个博士论文是做宣教嘛布道，结合在一起。因为我在研究催化剂，就发现催化剂可以促进化学反应，可催化剂有一个问题叫触媒中毒，催化剂中毒，中毒就是它被一些分子包围住，本来是分子接触它会被转化成别的东西，可是有的时候它被一种分子包围了，那些东西也不转化也不走，用粗的话讲，台上不应该讲这种话，不过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就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它就站住它了，它也不走也不转化，这个催化剂就从此没有作用，叫著名中毒了，它中毒了。基督徒如果你被所有基督徒包围，你周围连一个非基督徒的朋友都没有， 你再也不能传福音了，你找不到传福音对象了。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很容易传福音，他周围基督徒朋友没几个，其他都是非基督徒，他随便捞就捞一堆，所以又什么布道会他麻烦请几个人来，周围都是那些虽然当时是狐群狗党，但是一大就拉一堆来，哎，就有传福音的结果。你信主了三年五年，越来越多基督徒朋友，越来越少非基督徒朋友，就是你的墙盖起来了，你有一个墙了，外面人就进不来了。所以这些我一样，我其实问题我并没有提出简单的答案，但求主给我们智慧，我们怎么样像耶稣所说，我们在这个世界我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我们的光不是唯一的真光是耶稣吗？反映他的光，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借着撒迦利亚所看见的这个异象以及他所传递的信息，提醒我们虽然今天的世界有许多的纷纷扰扰的事情，我们也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影响，但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逃离巴比伦，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应该脱离那黑暗的权势，进入爱子的国度，靠着圣灵胜过罪恶，胜过这一切的诱惑。但是也求主教导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有一个传福音的负担，在我们的周围当中，我们肯定还是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亲友们、同事们、邻居，让我们能够在他们当中能够成为一个见证人。 也能够帮助他们同样的来认识你。求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